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吩咐你做什么，你有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还是神吩咐你做的事情，你只是做了一部分？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如果神吩咐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您是立刻顺服，还是要等待再考虑一下之后再去顺从呢？顺服是得到神赐福的钥匙，所以如果我们选择违背神所指示的方向，我们就是自找麻烦。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会集中分享顺服的报偿，他会提出五个基本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来做正确的决定，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神往往会赏赐顺服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神的话，我们最终会招致苦难的痛苦。赏赐或是受苦都不一定是及时在生命中显出来的，但终有一天这些后果都会逐一浮现出来。我们不是从赏赐当中得着喜乐，就是在苦难中忍受痛苦。当然，我们顺服神的动机不应该单单是为了要得到赏赐。我们顺服神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神，他就是宇宙的至高主宰，他是配得我们顺服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他是一位蛮有智慧的神，他对我们的要求绝对是对我们最有好处的。智慧的神吩咐我们做的一切，对我们来说必然是最好的。第三个原因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和委身。好，让我们反省一下，神曾经吩咐你做什么？你有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呢？还是神吩咐你做的事，你只做了一部分呢？今天的经文是讲到一位在顺服方面有挣扎的人，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例子，而他经过一番挣扎以后，到了最后，他因着顺服的缘故而得到神的赏赐。这篇信息的主题就是顺服的赏赐，或是顺服的报偿。请我们看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圣经接着说呢，他家里有一位小女子，是亚兰王在侵略以色列人的时候掳回来的。这小女子是在他家里做婢女，服侍乃曼的妻子的。有一天在谈话的时候，小女子告诉乃曼的妻子，对主人的妻子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主人的妻子听信了这句话，就把这话转告了乃曼，说以色列国呢，有一位先知名叫以利沙，他可以医治你的大麻风。乃曼也听信了妻子的话，就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主人亚兰王，请求王让他可以去以色列国。亚兰王准了乃曼，要他马上去寻求医治。 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五节这儿就记载，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按照我们今天的单位来计算呢，乃曼带去的金钱可能有100万美金之多。亚兰王也实在是非常爱惜乃曼。当乃曼他到达以色列，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六第七节这里说，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虽然信中已经清楚明说乃曼来的目的，然而以色列王他却误会了亚兰王的话，以为亚兰王不过是找借口要来攻击以色列国，因此以色列王非常激动，因为乃曼已经说明他要找以利沙医好他的大麻风。当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并且大发烈怒，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以使那人就是乃曼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以利沙的目的不单只是纯粹医治乃曼的麻风，他的目的是远超过这一点的，他要乃曼知道以色列人的神是独一真神，而以利沙是神的先知，因着他跟神的关系，当以利沙祷告求神的时候，神就会医好他的麻风病。在那个时代，麻风病是不治之症，所以患了大麻风呢，可以说是绝症。于是乃曼带着他的军队，带着兵马和随从来到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但是奇怪的是，以利沙没有出来迎接他，只有以利沙的仆人出来见这位元帅。乃曼是亚兰王非常看重的元帅，以利沙却不出来迎接，只吩咐仆人传达指示给乃曼。仆人对乃曼说了，你去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以利沙要仆人说的就是，你到约旦河去连续洗7回澡，大麻风就必好了。圣经说乃曼听到这话以后呢，立刻就生气了，发怒要走。他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乃曼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非要这样子才能得到医治，他想神的作为大概只能这样。他没有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而是立刻生气，立刻反应。洗澡能把大麻风洗好吗？你叫我到约旦河去洗7回澡，如果要我洗澡，我可以在家里洗，何况我家乡大马色的河亚巴拿跟法尔法那里的水比约旦河的水还要好，要洗可以在那儿洗，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到约旦河去洗呢？这不是愚弄我吗？乃曼气愤愤地转身走了，但是他发脾气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仆人就进前来劝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你的麻风病可是不治之症啊，你不医治这病，终生是不洁净到死的，请你考虑一下先知的提议吧，这不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于是乃曼他听了仆人的意见，就照着神人以利沙的话去做了。我们不晓得乃曼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心里是怎么想，他可能满肚子的委屈，满肚子的牢骚不满意，心里想自己所做的大概是天底下最愚蠢的事，堂堂一个大元帅必须在约旦河里洗澡，并且不是洗一回，是洗7回。但是既然以利沙的话是这么说了，他就照着做。圣经说呢，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 弟兄姐妹，出于神口中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的，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结果乃曼他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乃曼把荣耀归给神。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几百年前的事。现在我要按照这个事件的内容和弟兄姐妹分享五个基本的原则，是关乎顺服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中也实践这些原则，神必定会赐福给我们。我们可以在生活的任何一个范畴里应用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是以这段经文作为背景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感觉到自己有需要的时候，这就是神给我们学习顺服的时机。当我们感到自己有需要的时候，通常这就是神给我们学习顺服的时机。在乃曼得洁净的这个事件当中，乃曼最大的需要并不是名声地位，也不是财富，也不是显赫的身份，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从麻风病当中得到医治，因为这个病几乎毁了他的一生。这是他最大的需要，不管他拥有什么，他可以拥有美好的家庭，有许多的仆人属下，有万贯的家财，有崇高的地位，他也可以得到亚兰王的赏识和信任，但是麻风病的阴影却笼罩着他。他晓得患了这种病，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没有用，他甚至连命都保不住。一个大麻风的患者必须跟别人隔离，看见人走过来必须远远地喊着说，不洁净啊。而且麻风病会渐渐地蔓延到全身，最后皮肤溃烂，痛苦而死。麻风病是乃曼生命中急需要处理的事，他束手无策，所以他需要寻求神的帮助。弟兄姐妹，神有些时候会在我们生命中许可一些需要，这些需要是人无能为力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习顺服的时机，因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我不是说是神使乃曼得了大麻风，神不试探人，他也不被恶试探。神的恩赐没有不美善的，神的赏赐没有不全备的。神是许可乃曼得了大麻风，以至于神要在他身上显出奇妙的作为，彰显出他的荣耀，让乃曼晓得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乃曼的经历不单对他个人有正面的影响，而且还影响了许多其他的人。神有时候会容许一个需要临到我们生命中，在这里神教导乃曼什么呢？首先他要乃曼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他是那位至高者，也是那位至圣者，他能够行做一切他要行做的事，只要他肯，他能够医治这个在人看来绝无可能治好的病。这就是神给他的明证。神首先要教导他顺服的功课，要乃曼相信以色列的神，必须透过顺服印证他的信心。神乐意赐福给我们，他希望我们得到他为我们预备一切的赏赐，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神使用乃曼生命的经历教导他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第二个原则就是，顺服有时候是要求我们做一些似乎是不实际或者我们看起来很不合理的事情。当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前，伊丽莎只打发一个仆人出来告诉他，如果你要得到医治，那请你到约旦河连续洗七回澡，你的肉就必定复原而得到洁净。这完全是在乃曼听起来非常不合理的。乃曼可能会有以下的推论，他可能心里这么想，如果在约旦河洗澡就可以医好我的大麻风，那为什么以色列麻风病人不到那儿去洗呢？事实证明，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七节这儿曾经说呢，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 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所以不是这约旦河的水有什么神奇的医疗功能，而是神的话语。以色列人不信神的话，结果他们中间有许多长大麻风的，竟然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所以如果你在考虑是否应该顺服神的时候，如果你只顾着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最终你可能就不顺服了。我们想，假如乃曼没有听从以利沙的话去洗澡，他可能最终就是死于麻风病。同样的，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也永远经历不到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相信我们都不愿意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因着不顺服的缘故错过了神奇妙的作为。我真的很难表达顺服是多么的重要，信靠和顺服神的功课可以建立我们的生命，它比在盖楼房的时候所用的砖头水泥更加重要，因为神必定会赏赐那顺服的人。我们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因为他是神，顺服就必蒙福。第三个原则，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我们会失去最渴望的事物。在乃曼的心里，最渴望的当然就是他的大麻风能够得到医治。没有一个人希望他一生的努力就毁于大麻风，所以这是他最大的需要。假如乃曼也像其他的人一样凭感觉不凭信心，他就不会按着先知的吩咐去做了。那么在乃曼的生命中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内心的骄傲。因为他是一个堂堂的大元帅，他有无数的金银财宝，他为了要看病，他可以带100万美金出来。试问谁有这样的能力呢？而他在主人面前为尊为大，换句话说，亚兰王都要让他三分，但是先知以利沙却不肯出来见他一面，直接跟他说话，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乃曼他要面对自己心中的骄傲，如果他要得医治，他必须先放下自己，他必须先松开双手，放下自己的权威，放下自己的想法，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乃曼生命中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愤怒，他的怒气。当他发现以利沙没有照着他的期望出现，没有照着他的意思来做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他以为以利沙一定会恭恭敬敬的出来站在他面前，按手在他的患处，在那为他摇手，为他祷告呼求主，然后就治好他的大麻风。他很生气，因为以利沙完全没有照着他的意思做，甚至根本人都没有出现。弟兄姐妹，乃曼的发怒合理吗？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常常就是要神照我的意思，照我的时间，照我的方式成就，而不是我要照着神的意思呢？这是乃曼生命中的第二个问题，他的愤怒。乃曼生命中的第三个问题是他的不信。他不相信只要听先知的话，照着先知所吩咐的去做，全能的神就必定医好他的大麻风。他起先不信，他想展现威风，掉头就走。但是如果他这一走，他的大麻风一辈子不可能得到医治。弟兄姐妹，乃曼生命中的这三个问题可能也正是你我的问题，特别是骄傲以及不信的心是我们最常有的问题。约旦河距离以利沙的家大约有10英里的路程，乃曼本来不愿意去，但是还好他有一个善劝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仆人劝他考虑考虑，帮助他除去了心里的障碍，以至于乃曼就愿意试试看。今天我们的地位越高，我们的挂虑越多，特别是公众人物洞见观瞻，但是神要我们用单纯的信心回应他。乃曼果然去洗了7回，他没有马虎，没有打折扣，没有半途而废，一次又一次，第7回他洗完了以后，圣经说呢，乃曼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 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这里描述的非常仔细，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细皮嫩肉。神的作为实在奇妙。乃曼可能当时已经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当他从水中上来的时候，他的皮肤并不是四十岁男人的皮肤，他的皮肤竟然像婴孩一般的幼嫩光滑，大麻风彻底的离开了他。我相信当时的乃曼一定是高兴的手舞足蹈，像小孩子那样，而其他的人看到他的麻风病已经得到痊愈，一定惊讶不已，一定跟着他雀跃欢呼。他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去找先知以利沙。当他第七次从水里头上来的时候，他的不信立刻消失了。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这正是以利沙之前所说的话，这也正是神要乃曼知道的事实。乃曼要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无神。乃曼过去风闻有神，现在他亲眼看到神，他亲身经历到神超然的大能怎么样在他身上彰显。现在他信，不再只是以色列的小女子怎么说，不再只是因为他的妻子怎么怎么说，而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问你一个问题，神吩咐你做什么，你有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还是神吩咐你做的事情，你只是做了一部分？神所吩咐你做的事情，你是不是只做了一部分，而没有完全的顺服呢？你知道你的损失有多少吗？你知道顺服是什么吗？顺服是做神所吩咐的，是按着神所吩咐的时间，神所吩咐的方式去做。我们不需要晓得原因，也不需要知道该怎么做，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全顺服神，这是唯一的途径。神要透过我们的顺服，把他为我们预备的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因为自己不明白的缘故而拒绝顺服神的话，这就会拦阻神所赐的福气临到我们。顺服是蒙福的钥匙，如果我们按着神所吩咐的去行，完全按着神的时间，照着神的方式，不打折扣去做，我们就会得着顺服的赏赐，天上的仓库会为我们打开，因为神从来不吝惜要请福给我们，他必定会赏赐我们。保罗说，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第四个原则也很重要，这个原则就是正确的意见，还有善劝，或说辅导，往往会鼓励我们顺服神。这就正如乃曼的仆人向乃曼所提供的意见所说的话，乃曼的仆人就劝他说，大元帅啊，既然来了，你就试试看吧，你在约旦河的水里边洗澡七回，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请你再考虑考虑吧。仆人的善劝就除去乃曼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尝试的心，挽回了他的心。相信今天很多人就在经历神的门口，离神的恩典就差一步，他不愿意试试看，因着他不愿意尝试，可能就与神极大的恩典擦身而过。我们是否愿意关心人心里的障碍，劝化人，鼓励人，鼓励他多走一步，使得一颗怀疑的心能够安定下来，使得犹豫不决的脚步愿意再向前迈进一步。初代教会的巴拿巴是劝慰子，那今天教会需要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愿意陪伴人多走一步，愿意劝人。最后一个原则就是第五，我们因着顺服而得的赏赐可以坚固和鼓励我们的信心，而且能够坚固鼓励其他的人。乃曼的情况就是这样，当他从约旦河里的水里上来的时候，他完全相信了神，他自己呢，就首先做了这样的宣告。他不单是自己成为一个相信的人，相信他的信心一定也影响了很多周围的人。试想，当他回到亚兰国以后，乃曼的事情到处被人传颂，神的名就在亚兰人当中得着荣耀。 而这个事件也被写在圣经里边，被历世历代的人所诵读。所以整个历史都有神巧妙的安排。这个被掳的小女子不是出于偶然被带到那儿，是神精心的安排。乃曼的妻子听了小女子的话，又把这话告诉了乃曼，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盼望透过乃曼的事迹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顺服神的好处，以至于我们在生活的大小事上我们都乐意顺服神。我们顺服神因为他是神，我们顺服神因为他是独一全智的，我们顺服神因为我们爱他，我们顺服神因为他要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我们顺服神因为神永远不会错。但愿我们一生一世都乐意顺服神，绝对不要错过顺服神得到的好处。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要把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向他交账。我们在世上每一天的生活主都知道，可能我们在信靠主的时候面对很多的试探，面对很多的挑战，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继续持守忠心。我们要谨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的话语，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感谢神，神知道我们能够忍受多少，神也知道我们在怎样的处境当中成长最快，所以一切的环境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我们晓得顺服神信靠神是绝对不会错的。愿主的话语再一次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题顺服的报偿，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我相信这样的信心已经鼓励到了您，让您蛮有信心的顺服神。无论神吩咐我们什么事情，愿意我们都能够爽快的回应，因为我们深知道只要我们顺服神，神会负责一切的后果。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主的审判台前，向他交代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仍然要持守忠信，谨记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的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